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上帝很奇妙，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一本书，甚至是一篇文章，甚至是一个人一句话，也许他就改写了你的人生。我想要在文学里面打基础。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我回应神的呼召，我想要在文学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扎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多东西我都不懂，我也不足。那常常我会觉得我在书写当中我会卡关。然后我需要回大学做一个比较全面性，而且是一个有组织性有结构，然后的一个这样一个扎实的装备。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玉。进入2025年，亚洲国家大都面临超高龄社会。就台湾来说，人民平均寿命达81.3岁，退休之后的规划是所谓的乐龄族群，以及未来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的人生新篇章。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当孩子长大离巢，或者是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人生的重心呢？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梅兰，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她辞掉了工作，放弃职涯规划。不过在孩子大学毕业，拥有自己的世界之后，梅兰突然有一种失落感，或者你可以称为中年危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疫情期间，她参加读书会读到了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深受鼓舞，决心在中年重返大学校园。他如今是淡水真理大学的大四学生，主修台湾文学。梅兰说，他渴望回到校园学习的心智，其实与他从小的生长背景有关，特别是受到他妈妈的影响很深。梅兰的妈妈很伟大，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是一辈子都有旺盛的求知欲，对学习这件事情始终怀抱热情。中年妇女重返校园会遭遇什么挫折与挑战呢？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进入梅兰的世界。一般人到了退休年龄，就觉得好不容易有手上有大把的时间，而且加上如果你是一个兴趣多多的人，你就可以很轻松自在，对不对？怎么会在人生这个阶段选择重返校园去当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到了这个年纪，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会有所谓大家常常听到的中年危机。
对，
那可能是我从小因为可能成长的环境缘故，我觉得我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会一直思考，接下来呢，那我的接下来的阶段要做什么呢？会是属于一个比较好像喜欢做计划，也是喜欢完成计划的人，
是，
那也很喜欢工作，但是我的生命跟生活的这些过程当中，几乎都没有完成啊，应该说几乎都没有照着我原来的想法跟规划，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是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我要把它，用一个小标题或是一个题目来讲，我觉得是上帝改写了我的人生剧本。我大概没有想过说在我中年以后，甚至是人生下半场，我会进入学校来学习。那当时呢，因为其实在这几年就是全世界进入了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风暴。那在这个风暴前呢，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就是我是在台湾嘛，那台湾其实它所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并没有像有些地区这么的严重。
没错。
那但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没正式爆发前，就是我在过年，就是大年初三，我记得，因为我有习惯写 笔记跟日记嘛，所以我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我去回顾我自己的生命。让2020年的3月大年初三，我记得我回应神，在我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一首诗歌进来，就是我愿意降服，照你的话而行。我觉得是蛮感动的。然后我就在我的小笔记本上面记着，就是信仰扎根，装备造就，然后建立恩赐。谦卑学习，这个是我在2020年给自己的那一年的目标。那也因为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没想到疫情就开始爆发。但是那时候台湾还可以去实体上课，所以我就去上了华神的有一位刘信芝老师的课。当时他是一个灵修的一个课程，那所以就是透过诗篇。很深入、很深入的去探索我跟神的关系，我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一些我无法理清的一些情绪跟情感。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就越来越清楚，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些东西，可是我不是很清楚。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多的机会接触写作这个领域。就是在2019，我有机会加入创文，就是创世纪这个网络书院的这个课程。然后一开始我是上实体的，我先上了微写作的课程，还有圣经故事书写，这个是在也是在华神开的课程，两门刚好都是墨菲老师的课程。那上了之后，我其实信主好多年了，我是在2001年的9月30。在士林灵粮堂受洗，那受洗的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也是其实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护照。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墨菲老师有说，有些人他的恩赐跟才干是比较多元性的。我想神是给我蛮多，像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在教会有敬拜团的服事，然后我。也不害怕跟人交往，所以我常常也会有接待啦，或是只要跟人群有关的，我都不害怕。然后基本上我拿麦克风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神有给我很多的多元的恩赐，所以以至于我在寻求的时候，墨菲老师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那个兴趣，或是我们做了什么服事，那个服事好像有一些果效之后，你就觉得那是你的呼召。可是我隐隐约约觉得。那些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断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中间有机会在实体的，就是也是好多年，10多年前，在2004年3月，我参加了一个社区的读书会，也是教会办的，这样也大概有10多年的服事，就是在读书会里面，然后认识了一位退休的老师，他叫王美正老师，他也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贵人。那也是在这当中，我开始对阅读、对书写开始有一点点的启蒙。那时候还不算是真的会喜欢写作，只是说，王老师他都会要求有一些提问。那这些提问我自己很喜欢，其实都是生命的提问。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求知若渴这个阶段，其实在那时候已经萌芽，只是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因为一些缘故，我就回到家里，离开职场，回家带孩子。那带孩子这个过程，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那其实工作很多年，但是这个家庭主妇这个职分呢，或是我们说其实是阶段性的护照，
对，
我自己就自己称为我自己是。
家管。
家管，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也给自己赋予一个神圣的那个名字，叫做家庭管理经理人。
嗯哼，
家管
对。
听起来很，我不知道有点卑微，可是因为长久以来以前的工作做的都是比较是偏，可能业务啦、行销啦，然后面对人呐、面对需要跟人很多的接触，那我就觉得说，其实生活跟生命是需要管理的，所以当时我回到家带我两个孩子，我两个孩子那时候是我大概是国小1、2年级的时候进入家庭，然后来全时间来陪伴跟照顾。那我自己就自称我自己也是那个班主任，所以其实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家的这个是有形式力的，也有所谓的像补习班的这个课表，就是
按表操课这样。
对，按表操课。原因是因为我的孩子是有在学习上是有些障碍，然后也蛮困难的，也蛮辛苦的，所以就不得不就是我要接手在他们学校课后的一些可能不管功课上啊，或是有一些各方面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陪伴跟过程当中，当然在那个阶段，我们的母亲是个天职嘛，也是在这个当中，我其实有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现在回过头去，当然是觉得说，这样的付出，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牺牲，是蛮值得的。但是在那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时候会忍不住说，那我呢？当一个母亲，接下来呢，特别是一个对一个全职母亲来讲，她是没有薪水收入的。
你虽然多年前曾经被启蒙，这个心里面有这种文学的种子，可是
是。
因为暂时要担任母职，要照顾，要陪伴孩子，所以你把那个先放在里面，对不对？但是，然后一旦就是完成了，也不是说完成亲职，因为现在还是母亲嘛，哈。但是孩子大了，你就觉得，哎，那你下一阶段要干什么？就是你需要有个目标在前面等着你。
对，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护照。
对。
我一直觉得我那个护照似乎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嘛，就是你内心的渴望与世界相遇的地方。那我就发觉说，我好像渴望很多，可是我世界相遇那个世界是指什么呢？我要透过什么方式跟世界相遇呢？
是。
那也是在这样一连串，不管是在读书会的这个服事启蒙，或是跟上帝的关系，跟我自己内心的寻求，还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透过创文的一些文学的这个课程，
课程。
好像它启蒙了我。这在就是在这个疫情3年多，我上了很多网络书院的课，然后对内的这个寻求，我好像仿佛找到了，就是好像上帝要使用我这支笔。那确实也是透过课程，我觉得我就好像越写越有盼望，越有信心，好像仿佛是，其实自己也不是那么确认，可是确实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会很大的满足。有没有挑战呢？有没有压力？确实
是，
是有，可是它却不受时间跟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不管是在阅读的分享，因为后来我有参加创文下面有一些文友，他们就成立了这个果子读书会，我也参与很多年的这个服事。那也是因为有一本书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英文
我
是
觉得，
uneducated。
对对对，上帝很奇妙。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一本书，甚至是一篇文章，甚至是一个人一句话，也许他就改写了你的人生。那当然是上帝是主宰这个剧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编剧家。
对。
那我在这本书里面非常奇妙，就是我在书里面，因为其实这个作者他是17岁从未上过学，他之前都是自学的状况，而且他应该说是在垃圾堆长大的一个女孩了哈。
是，
然后他竟然通过自学考到了那个杨百翰大学，之后还拿到剑桥的这个奖学金，不管是学士、硕士，甚至是他后来成为博士。那这个他的这个故事是非常感动我，然后也是跟我的可能成长背景有关。后来在那时候看了这本书，我内心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渴望，我想要回学校读书。那其实我的毕业的算是，我是算二专毕业。其实，在专科在台湾来讲，其实是可以考硕士。可是我好像觉得硕士这个部分不是真正我想要，我想要在文学里面打基础。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我回应神的呼召，我想要在书写在文学当中，我觉得有更多的扎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多东西我都不懂，我也不足。那常常我会觉得我在书写当中我会卡关，然后我需要回大学做一个比较全面性，而且是一个有组织性、有结构，然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扎实的装备，这个东西是我欠缺的，所以大概是 回学校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动机，但另外一个动机，我觉得特别是女性，如果你又是不管你是全职或是全职的妈妈，或是说你是平常有在上班的妈妈，你都会面临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孩子，你会面临一个叫做空巢期。
嗯，
那个空巢期的失落，就突然你我的重心原来是在孩子身上嘛，那孩子其实他进入的国中、高中甚至大学，他其实已经不需要你了。
对，
当然我们的角色还是叫做
还是在
可是那个比重上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突然我觉得我的重心整个被抽离，所以我需要有一个重心，这是一个。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学习上的一些不足还有自卑，这个是在我看这本小说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所谓那个自卑的部分，我觉得引起我更想要进入学校学习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想法生出来之后，一定有跟家人讨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双胞胎儿子跟你的丈夫？
对，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是成年二十多岁了嘛。
是。
那当然他们会觉得，虽然他们没有讲，妈妈你为什么这个年纪五十多岁了，你还要回大学读书？虽然他们没有讲说啊有点丢脸或干嘛，可是因为他也可能也从小就知道妈妈就是。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很难有人
不达目的绝不终止。嗯，
对，那他们当然也就没有，其实我觉得在当时并没有很大的鼓励或支持。对，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啊，就是大概是这种回应啊。那当然我先生也是那所以当我进入学校读书之后，他们看到我老婆是玩真的，妈妈是玩真的，
是
很认真上学，这是真的。
对，
才慢慢的真的在各方面不管是祷告啦，或给我鼓励啦，或甚至就是像我先生，他是我的书童，
是
他是我的伴读书童，因为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读书。好，包括我儿子也是 有一些在电脑上的操作啦，或是什么要作业其实也蛮多的，
他们都要帮你，对不对？就是在电脑操作上面，
电脑操作真的不懂，然后真的就是，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急救员、紧急救援的人。
是，
有时候因为刚好那一周，或是刚好碰到期中考、期末考，有些东西报告要交，其实是同时好几篇要进行。那我在文书的处理上没有这么的顺手，有时候我就会变成说。我先生在旁边，他当我的书童，然后甚至有时候有一些阅读的新的报告，他要画图，就是电脑要画图，要展现那个 PPT 要画图，
是
我不会啊。
那
同学其实这也是在学习当中，就是也没想到的，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今天是大神了嘛，我们都是那个学生，几乎是妈妈的那个年纪啦。
对、啊、
你会觉得同学应该会是比较尊敬你呀、
啊，对
啊，
对啊，尊老敬贤，这叫什么敬老尊贤、啊？
但是，对对，
没有吗？他们没有尊敬你吗？
他们真的就是觉得你就是同学，所以后来我也接受，因为我就是学生啊。
对，
虽然我有表达我的年纪，但是这跟尊重不尊重没有，因为他就觉得你作业就是他要求的。
对，
可能就是说同组有时候分组嘛，那他们有些同学也是希望分数高。
对，
他觉得你的作业不行啊，那我就想说，天哪、啊！我以前工作从来不会，我们是属于算是蛮负责任的，从来没有被人家推荐呢、欸。我那同学推荐我推了好几次，然后还说梅兰，你真的写的这个是不对的哦，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那我是属于一个很认真的人，我就觉得我被挑战。
是，
但是我觉得也感谢主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习怎么跟这个。年轻的世代怎么沟通，因为我就承认我真的不会啊，或是我真的没看到啊。
对，
像那一本安娜那本小说，原来我看的那个
安娜卡列尼娜
说是比较薄的，他们是看上下全集的。那因为 我偷懒嘛，我的时间不够嘛，我就想说啊，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小说而已啊，就把它看完，然后有一些老师提问的东西，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在跟学习当中的时候会跟同学之间的好像关系啊、连结啦、什么等等，是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进入校园，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学校很漂亮，我们是基督长老教会的
真
学
理
校，
大学，
对，真理大学，它在淡水的河
嗯哼，
岸，很漂
是。
亮一个学校。然后我们是那个马偕博士，马偕宣教士创办的一个学校，哦，它的前身就是牛津学堂哈。那同学呢，就是你会发觉说，哎，其实大学生现在。当然，跟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是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读专科，我们同学大家彼此关系都好好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可能山西的科技的这个进步啦，或是说他们刚好这一届是经历所谓的疫情，都是戴口罩。因为我觉得同学跟同学之间的情感连结，我觉得是很弱，而且
是，
比较冷漠。
真的
所以这
哈、
个我也是在进入学习当中，我觉得是要去。好像去适应的，因为
是，
我算是比较热情的
对，
人，
你是很热情的，对。
然后突然进入一个非常冷漠的，
所以你的
然后
意思
是
是
又，
说，下了课之后，同学就四散，就
对
是不
对，
会说在。
当然可能因为我是二年级下学期进去的，我是因为转学考，这年级下学期进去的关系，同学可能都成为小圈圈的，他们都彼此算是有些熟悉了，就成了一个小群组了嘛。我算
是，
是一个突然进入这个班级的，或是这个科系的同学，然后年纪又这么大，
那你
他们大概觉得我很怪，
更觉得那个有点
我
寂
觉
寞，
得有点被。
被遗弃在后面。
虽然还称不上校园霸凌，可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那
哎，
有一
那
点
真的
点，
要有很大的勇气耶，对不对？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重返
对，
校园，然后还受
我
到
觉
这样
得
子的，
这个是好像是在这个学习之前我没想过的，我其实就很单
对，
纯，想说就回学校读书嘛。
对。
但是可是因为求知若渴这件事情，让我会忽略了，就去想说，这可能就是必经的过程。那还好，经过1年多这样子，我慢慢有找到一些跟我比较志同道合或是可以沟通来的同学，也蛮感恩的。就是也可能是慢慢的相处，然后有几位同学，他们对我好奇，基本上现在跟我比较好都是他们私底下找我，对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我在这个年纪会来读书？
对，我
对。
想请问一下，校园里面就是像你这样子中年重返校园当大学生，还有没有第二个或第三个？
这学期碰到比较多个，
哦，真的
有一
哈、
位是他是做室内设计的一个，他还不是弟兄啊，就是一位男同学，
是，
他年纪比我大。
哦，OK，好，
对，然后有一位是从政府机关刚退下来，9月才刚退下来。
哦，
那
他
他
也
的原
是，
因，我觉得他的动机也很可爱，因为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你是因为我是读文学系，台湾文学系，
台湾文学
但是
系，
我们学校有宗教系。”那我就想说，会读宗教系一定是对宗教很热衷，并不
是
是，
不
因
是？
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是宗教系它有独立招生，那个时间刚好他可以，他就也没想到他被选上，所以事实上他是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就已经来读书，所以他是半天读书，半天去工作，那他现在是完
哇，
全退休了，
是
所以其
是，
实不多，比例上真的不多，
嗯
对，每个人
嗯。
动机不同。那我说这个。政府机关退下来这个女同学呢，她很特别，她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什么徒，反正她就是刚好有一个科系。她
对，
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她说：“因为我家有老年痴呆症的这个遗传基因，她避免她退休之后会老年
是，
痴呆。”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是活到
对，
老学到老嘛。你
对，
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对
那
对，
实际上就是在热情学习当中，是头脑是需要去运用的。这个是
对，
在校园当中发
所以
现发
你
现，
这一学期是第二学期吗？你进入真理大学，
二下，我现在已经1年半了。其实我现
哦，
在是
你已
大
经
四，
读1年半了，
我已经是大四生了，很快。
哦，
可是因为学分的缘故，我应该没有办法顺利毕业，我可能会再延1年。
嗯哼，
就是比
好，
预定的时间，
可不可以分享为什么选择台湾文学？但也有中国文学吗？
有，
有，但是你为什么选择台湾文学？
我们这边，我是位在这个新北市，就是靠近台北区有一个就是淡水河岸，其实这边是一个 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很多韩国人会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
对。
那这边有两个算是知名的大学，就是一个是真理大学，一个是淡江大学。当时我会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淡江的中文系，虽然它是转学考，可是它要考一门科目。那一门科目我刚有讲嘛，我是在这本小说突然想到，那是10月，然后呢，其实都是不经意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想，那不经意其实是上帝早就写好那个剧本跟那个路。就是我就上网突然想搜寻，就是有哪些是跟文学有关的学校。那我在想说，以台北，我当时是住台北市，以台北市来讲，应该是这两个学校不是很远。那淡江因为要考试，考有一门科目来不及准备。真理大学是很简单，它就是备审资料。但我没有想到，我这几年在创文学习的，在各方面的这个阅读的学习的这个书写的这些东西，还有后来我就是有在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公报，教会公报投稿，也是大概这两三年就是陆陆续续投稿的这些资料，成为我的备审资料。
哦，太好了，
那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所走过的路径，竟然成为神要给我们另外一个祝福？没有想到嘛，其实是当时只是喜欢学习，然后创文的课程都要写作业，大家是很刺激，但是也是收获很大的一个学习的途径。可是也是在这当中，就是一直练笔嘛，因为就是写啦，然后上课啦，装备啦，阅读啦，就是输入跟输出嘛。然后特别是我没有想到，我写教会公报这些投稿，竟然整理出来，包括说在创文的这个投稿整理出来还蛮多的，然后那就成为这个备审资料。当然我就顺利的上了这个学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
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对不对？就
对，
是
因为
你没有
我不
想
知
象
道。
过。
对，然后更奇妙是我们当时就是那时候我要入学前，其实我也是顺口讲说，跟我先生说，老公，如果那个我们当时是我是住在那个
天母。
天母嘛，哈，台北市的天母那个地区，那个地区我们刚好是旧公寓旧房子要整修，那确实也是比较小，因为后来孩子就是毕业，然后当完兵，他决定就是在家里做音乐的创作，所以我现在也退休了，所以我们等于是一家四口，就是在一个将近25平的小公寓房子，
四个成
在
年
里
人。
面非常的热闹。好，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我突然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挪亚方舟，就是所有人都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窒息感很大。可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房子也是旧了，准备整修的过程当中，竟然我就跟我先生说，老公，如果以后我们搬到淡水，要不要我就来淡水，读书？其实是这样提了，顺口提了这一句，就没想到我是先来淡水读书，后来我们在淡水买了房子，我们现在就是把天母的房子卖掉，住到淡水来，然后所以现在我走路到学校只要十几分钟。那其实这都是在没有计划当中的发生的事情。神的预备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大概是我们原来房子的2倍，所以非常的舒服跟舒适。一家四口都是创作的，就是我们讲搞创作的。我是写作嘛，那我先生是
艺术，
艺
艺术
术
创
方
作。
面的艺术创作，然后我儿子是做音乐创作。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那我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为神，就是跟神求说我们要一个大的
创作
空
空间。
间，完全没有。可是也是在前几年，我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甚至开始在创文有一些不管是工作坊啦，或是我们讲的这个文人社群的这个服饰。我觉得神，当我们在意神的事，神就在意也纪念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事情。
当我们在意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会在意我们的事情。梅兰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哦，下集节目里她要分享她妈妈的故事。梅兰的妈妈已经在3年前回到天家，生前和妈妈因为家人健康的关系，曾经一度出家，后来 有一天在半夜跌倒送急诊，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在一位师母的带领下，他在病床上绝志受洗，当时和妈妈身上还穿着袈裟。这段惊心动魄的过程我们将在下期节目里播出。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分享留言，也别忘了追踪订阅我们的节目。我是士林语，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